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21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全球围攻好战者嘅下场。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睇下俄乌战争吓，泽连斯基喺前一个星期咧吓，咁啊连续几日咧去欧洲访问，访问咗好多个国家。咁喺呢个所谓大反攻之前咧，泽连斯基仲有咁多空闲嘅时间咧出嚟去欧洲访问，咁啊讲明咗咩一个咩道理咧？而家亦都睇到咗欧洲方面已经喺度研究紧俄罗斯战后嘅赔偿问题啦。咁亦都睇到咗俄罗斯自己嘅内部咧，同华格纳啊正规军之间嘅呢一个冲突咧，其实不断喺度升级紧嘅。咁呢啲又系代表住咩咧？咁其实咧，俄乌战争进行到而家咧，其实好多人都已经认为俄罗斯已经系落败紧噶啦，或者系已经系输咗噶啦。咁喺呢种情况下，对习近平又有啲乜嘢教训可以睇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呢个仗咧已经打咗十几个月噶啦。咁啊，目前嚟讲，俄罗斯就已经系并吞咗乌克兰大概六分之一嘅领土，总共有五个地区咧就落入，即系包括呢个克里米亚啦，落喺呢个俄国手里边嘅。咁目前嘅状况咧系比较系胶着嘅。即系战争初期咧，就乌克兰都系好勇下嘅。互相即係爭持不下咁樣啦。咁但係係從舊年嘅11月到而家咧，就係烏軍一直係處於守勢嘅。
我亦都睇咗一下，似乎聽到咧，就係話烏克蘭當時嘅軍火有限，就等緊歐洲同埋美國嘅支援，所以咧就喺度膠着緊。呢個係傳聞中好可能係冇推進嘅原因。當然集結軍隊重新調整，同埋烏克蘭本身亦都係阵亡咗唔少人咧，亦都有关啦。而巴克姆呢个地方咧，亦都系华格纳同埋乌克兰咧相争嘅地方，亦都系兵家必争之地吓。咁可能亦都系呢啲原因咧，令到咗战争胶着紧嘅。
不过喺俄罗斯嚟讲，我哋有一幕咧就觉得系非常之惊人嘅，就喺5月9号嗰个所谓嘅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嘅阅兵仪式上咧。咁就俾阿普京檢閱嘅咧，就係只有一輛，即係80年前，即係二次世界大戰前嗰個叫做 T-34 坦克。見到咁樣，我哋覺得即係冇辦法唔感覺到俄羅斯佢嘅國力已經係去到好盡好盡嘅啦。因為以前嚟講咧，佢曾經係有即係全盛嘅時期咧，係有2000輛嘅坦克啊喺呢一個紅牆度咧被檢閱嘅。咁即系而家比起嚟，真系今非昔比，就俾人嚟咁嘅感觉。
咪就系因为佢出现咗呢个2000台嘅坦克喺红场入边表演啦，咪被称为咗钢铁洪流咯。但系而家睇嚟咧，呢个钢铁洪流咧已经不复存在噶啦。
咁咧就有几个迹象，就觉得俄罗斯而家嗰个战况真系好不妙嘅。或者我哋就首先讲讲佢嗰个空战嘅实力。咁即係烏克蘭被狂轟濫炸嚇，好多地方炸到溶溶爛爛，都係主要就係這個俄羅斯佢嘅空軍嘅佢嘅實力啦，佢嘅戰機啦嚇，佢哋發揮咗好大嘅作用啦。咁特別最近咧，佢哋就係用最高嘅頻率咧發起遠程嘅空襲，好多次嘅遠程嘅空襲。咁但係咧就係喺5月16號咧，烏克蘭就話，佢一個夜晚咧就擊落咗18枚俄羅斯嘅導彈，其中有6枚咧係俄羅斯非常之驕傲嘅，自認為第六代最先進嘅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咁呢個高超音速導彈咧就俄羅斯自己話係冇可能有任何人可以防禦到佢嘅，或者係可以將佢擊落嚟嘅。 咁我記得以前咧，就係當中共有所謂嘅，佢哋發展咗高超音速導彈嘅時候咧，美國好多聲音就覺得自己好落後啊，趕唔上中共啊，覺得美國呢方面仲係好啊，係好需要努力啊咁。但冇諗到今次美國俾烏克蘭嘅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咧，係發揮得咁好嘅。咁即係呢一件事係好重要，點解咧？因為咧。就唔係話淨係話呢個愛國者呢個導彈防禦系統有效咁簡單，而係話呢一個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咧，佢可以攜帶常規彈頭或者係核彈頭，達到2000公里嘅。咁呢一點好重要。如果呢個美國嘅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能夠防禦呢一個咁樣嘅導彈，如果佢係真係有一日，譬如啦，將來啦嚇，佢俄羅斯佢癲起嚟，佢話要用核。即係嚟攻擊其他嘅地方，譬如烏克蘭咁樣。咁如果美國有呢個能力去阻擋嘅話咧，就整個烏克蘭以及歐洲都安全好多啦。因為大家一直都係覺得俄羅斯佢終於佢可能到最後一步佢係會用到核武器嘅。咁佢核武器佢都要靠啲導彈去射㗎，係嘛？咁而家可以防禦到呢件事對西方嚟講係太重要啦。可以話破咗呢個普京嘅陣嘅，亦都可能俾習近平睇起嚟咧，都係心驚膽跳，因為佢知道如果普京都唔掂咧，佢如果佢將來佢有對台海有真係用到呢一招，亦都係唔掂嘅。
咁就俾我諗起咗阿肥仔金喎，佢雖然係有核武嚇，咁啊美國嘅防禦系統咁犀利嘅話咧，就算係薩德都可能好犀利。咁啊肥仔金就冇辦法廿文廿武嘅咯，因為佢其實威脅唔到南韓嘅啦嘛。咁韓國咪又安全好多咯。看来这一次的结果呢真是一举几得，不单止证明了美国的武器呢是极其先进的，使到拥有这个系统的国家呢的心里面安全很多。
咁就这个制空权可以说呢就已经是被破了，被美国或者被乌克兰破了。
所以普京没晒面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听说下了命令呢要拉过设计高超音速，就是这个匕首的科学家啦。咁又会在俄罗斯呢造成了寒蝉效应的啦。咁邊個仲敢設計啊？
咁另外一樣嘢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咧，就係英國上個禮拜就宣布俾烏克蘭一個叫做 Storm Shadow 嚇，叫做風暴之影嘅巡弋飛彈。呢個巡弋飛彈咧係一個長程武器嚟嘅，當然可以係攻擊俄羅斯喺境內嘅軍隊啦嚇，就係烏克蘭境內嘅軍隊。但係佢亦都可以係攻擊俄羅斯本土嘅喎。咁呢個係好重要，因為咁耐咁多人俾咗烏克蘭咁多嘅武器，呢一個係第一個，係英國係第一個國家係提供烏克蘭咧呢一個可以去到俄國嘅武器嘅個國家嚟嘅。咁另外咧就係荷蘭同埋英國咧，亦都答應咗咧就會係訓練烏克蘭咧飛行員，而且咧係會俾佢哋 F-16 嘅噴射機嘅。哇！呢樣嘢都係好大件事，咁即係可以話，而家烏克蘭不但佢係可以保護自己，佢同埋佢亦都可以去攻擊啦。因為 F-16 就當然係攻擊噶啦。咁喺呢個俄羅斯佢失去咗呢一個制空權嘅同時咧，烏克蘭就有咗即係遠程嘅武器。咁所以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睇佢哋邊個贏邊個輸啦。可能呢一點我哋要睇一睇。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好奇怪咧，就係我哋成日聽到華格納呢個僱傭兵嘅消息，因為佢個首領呢位普里格津咧真係好得意，佢樣又得意啦，係嘛？大家唔知有冇睇佢個短片啦，個樣真係非常之卑鄙咁嘅樣嘅，咁又惡死啦，大鬧啦嚇，指名道姓咁樣鬧啦嚇，鬧呢個俄羅斯嘅國防部長啊，邊個都夠膽鬧。咁咧呢個華格納呢個僱傭兵。在5月9日，亦都係俄羅斯所謂勝利日嗰日咧，就同國防部咧就上演咗一個大大戲，大家喺度鬥。呢位普里格津咧就即係話俄羅斯嘅國防部啦嚇，呢啲正規軍咧就隨便咧就喺呢個巴克穆特呢個城市咧就撤軍。巴克穆特目前嚟講係俄烏戰爭嘅焦點嚟嘅，兩方面係爭呢個地方，雖然唔係好大，呢地方唔係好大，但係爭得好緊要嘅。咁話佢哋隨便咁樣撤軍，破口大罵啦嚇，順便又話埋又話冇咩啦，冇子彈啊，冇彈藥啊，點打啊？我哋啲人死咗咁多啊咁樣。收尾之後咧，就普京自己親自調停， 因為佢怕如果華加納真係唔打啦，因為佢話佢自己唔打啦嘛，要將呢個地陣地交翻俾呢個地方軍閥車臣武裝，好奇怪喎！即係喺俄羅斯打仗係要靠啲僱傭兵，又要靠啲地方軍閥，咁啊佢哋自己嘅正規軍究竟去曬邊咧？我哋爭或者我哋都講講。咁啊，普京好怕佢搞壞呢件事，所以咧就逼呢個國防部咧就讓步。因為呢位普里格津本身咧就喺俄國好有錢嘅，佢好多資產嘅，非常之多房產啊、酒店啊、或者係即係呢個房屋建造啊各方面。咁如果佢真係夠膽唔按照普京調停之後去做咧，佢都會好慘，會失去晒所有喺俄國嘅資產，同埋佢可能會被判為係叛國添。所以喺今日情況之下，兩方面就叫做係咁意啦，咁就普里格津就好啦，我繼續打啦咁樣。但係問題即係從呢件事睇得出咧，就係有好多即係俄羅斯本身有好多嘅問題，就係你打仗打一個咁大嘅仗，你就要靠呢啲咁樣嘅僱傭兵或者係地方軍閥。咁呢班咁樣嘅正規部隊究竟去咗邊咧？佢哋究竟有冇用嘅咧？咁一般俄羅斯嘅人都認為冇用嘅呢班咁嘅國防部呢啲咁樣嘅正規軍係完全冇用嘅，要打咧就要靠人噶啦，即係僱傭兵之類噶啦。你要靠都唔緊要，但問題普里格津同埋國防部長肖伊古咧，就係一日喺度鬥一日鬥到黑，有辦法唔鬥啊？係嘛？咁咧就鬥仲唔止喎，就上邊鬥下低又鬥，爭權奪利，往往就為咗啲彈藥啊，為咗啲即係供需品啊，就搞到其實軍隊裏邊係非常之亂嘅。咁咧就呢班咁嘅正規軍點解會唔見晒咧？就好簡單，就係喺十幾個月嘅苦戰裏邊咧，呢班人其實好多已經係傷亡慘重㗎啦，所謂嘅精鋭部隊啱啱出嚟嗰啲已經死得七七八八，咁有好多嘅裝備已經冇晒嘅，又冇人又冇裝備，咁你補充亦都唔容易啊！佢再去動員普京，再去動員喺國內亦都唔容易。咁好簡單，道理就好簡單，正規軍冇啦，就只有用呢啲僱傭兵㗎啦。咁但係呢一個僱傭兵呢位普里格津咧，佢係一個生意咁啊，做生意咁啊，佢講明係僱傭，你俾錢我就打，你唔俾錢我就唔打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傳出咗咧，就係根據一個美國外泄嘅機密文件就話佢今年咧呢位普里格津咧就係曾經同烏克蘭咧就提議就話，佢話你就炸低俾我喺呢一個小鎮呢一位呢個巴赫穆特度打贏啦，免得我哋睇落好醜咁樣，你俾我打贏啦，咁咧我就會講聽俄軍嘅呢班正規軍佢哋喺邊度，咁你到時你去捉佢哋打佢哋得噶咁樣，咁咧就呢一個咁樣嘅機密文件咧，亦都被兩位烏克蘭官員咧就係證實嘅，向華盛頓郵報證實嘅。咁但係就烏克蘭制啦，即係唔信呢個人啦嚇。美國方面咧亦都唔信呢個人，所以呢件事咧就冇成功到。咁呢位普里格津都唔係小嘢㗎，佢差唔多扭住普京隻手㗎。咁佢好大膽係嘛？邊個都夠膽鬧，亦都非常之唔聽話，仲要係不忠添係嘛？一啲咁樣嘅人嚟嘅。咁當然即係喺呢啲問題當中咧，普里格津亦都不停咁話佢彈藥不足啦嚇，咁呢個亦都係將即係俄軍嘅或者一個秘密啦嚇公開晒嘅，咁啊呢一樣，咁就係從呢件事上，華加納集團裏邊我哋睇到其實俄軍嘅問題越嚟越大嘅，咁啊講翻呢個小地方巴克穆特啊，呢巴克穆特咧就兩軍咧都係爭持不下，已經喺裏邊咧就布防咗9個月㗎啦，大家咧就係寸土必爭，兩方面都喺度爭。但係5月9號嘅時候，就有啲正規軍咧，自己就逃亡啦。有啲咧就係逃亡，有啲咧就所謂嘅撤離，有啲就話自己係勝利嘅撤軍，乜都好啦。總言之，正規軍咧就走人啦。呢、這個小鎮嘅西邊、東部、北邊都有呢啲咁樣嘅逃軍。咁咧，所以就變咗本來兩個爭持不下喺呢地方爭持不下嘅，但係而家嘅局勢咧就係改變咗啦，因為你哋逃兵啊嘛，個個走晒啊嘛，而家就係 烏克蘭咧就係、是、收復咗大概25%嘅土地啦，喺呢個小鎮裏邊。所以呢樣嘢亦都係能夠睇得出，俄軍實在係打唔落去，呢啲集變呢啲正規軍實在打唔落去。而呢個華格納軍隊咧，亦都死咗好多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退勢嚟嘅，大家睇一睇就知㗎啦。咁誒講翻呢一個澤連斯基啦，佢就係、是、一個禮拜之內咧，佢就訪問咗意大利、梵蒂岡、德國、法國同埋英國。呢、這個訪問係喺佢哋嘅所謂嘅大反攻之前。呢、這個大反攻咧應該就快，不過就唔知幾時。咁就一般就話係可能要等再等齊各個國家俾佢哋嘅坦克同埋裝甲車所有嘅軍備齊曬之後咧，佢哋就會有個大反攻。咁呢個大反攻今次唔係同以前啲戰爭一樣嘅，佢係一個一戰要定江山嘅咁嘅味道，係一個決戰嚟嘅。即係澤連斯基本身係咁諗，同埋啲西方亦都係咁諗，因為俾曬所有裝備你㗎啦，就係睇你哋係東南西北喺烏克蘭，你哋點樣去布陣，點樣去奪回你自己嘅領土。咁就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一件事嚟嘅。咁而啊，澤連斯基喺呢件事之前咧，佢就訪問咗咁多個國家，咁啊表面上咧就話啊希望咧就爭取更多嘅軍援啊、財政啊呢啲嘢，咁啊其實即係烏克蘭年幾以嚟一直都即係接受咗好多呢啲嘅軍事同埋財政嘅支持啦，唔使特登去見啦，係咪？所以好多人就話其實澤連斯基而家行先一步，就去佢要佈局戰後之後同呢啲國家會有啲咩嘅共識，大家到時會分擔一啲咩嘅責任。同埋大家會有啲咩嘢，大家都同意嘅策略就係、是、咁樣。當然即係今次嘅會面裏邊咧，就係、是、德國係最大嘅改變啦。澤連斯基咧就得到咗27億歐元咁多嘅軍援，咁就德國俾佢好多嘢嚇，包括佢哋即係德國自己本身嘅防空系統啦、導彈啊、槍支啊、炮彈啊、裝甲車啊、坦克車啊，乜都有嚇。咁德國點解會有呢個改變呢？嚇！佢一嬲佢都好孤寒嘅，德國俾得嘢唔係多嘅，法國都係唔係多，德國都唔係多。咁點解會係俾咁多咧？而且澤連斯基係第一次訪問德國嚇，咁樣即係佢戰後第一次就係願意同德國肖爾茨見面，所以好多人就認為因為戰爭快要結束，咁德國就亦都壓住啦，係勝利嘅話我俾錢你啦，就係、是、咁樣。當然澤連斯基嘅。在歐洲出動啦，咁中共都唔會停喺度啦，佢就派咗個所謂嘅調停大使李輝，呢、這個李輝咧將會去烏克蘭啊、俄國啊、仲有挪威啊、法國啊、德國啊呢啲地方。咁同時又傳出咧，有6位非洲國家嘅領導人，包括南非總統咧，亦都話要出嚟咧，盡快咧就要去尋求解決呢個戰爭啊，點樣去解決和平解決呢個戰爭？咁我哋以前講過咧，就係習近平喺俄烏呢件事上咧，佢要自己有份啊，佢又要扮演一個角色，佢唔想咁大件事自己一啲份都冇，佢決定要做一個和平使者嚇，就係佢打電話俾阿澤連斯基啦，然後喺聯合國投過一次贊成票啦，佢覺得自己入咗有入場券啦嚇，所以佢要咁做，所以就可以話喺度搞東搞西。即係當李輝出動嘅時候，亦都可能希望烏克蘭唔好咁快進入嗰個決戰，拖延一啲時間，希望咧亦都俾普京一啲時間嚇，俾佢睇佢準備一下咁樣。不過咧就大家都冇人理佢嘅。不但係即係西方嘅聯盟同盟國冇人理佢，覺得佢哋咁做一啲意義都冇。另外就是普京同埋澤連斯基嘅辦公室啊，佢哋總統嘅辦公室都係講話我哋唔需要人調停，而家唔係時候。咁就，但系佢要整色整水啦吓，咁就由得佢啦吓，枉作小人。
结果而家李辉咧去到乌克兰之后咧，俾乌克兰嘅外长同佢讲，乌克兰根本就唔会接受所谓嘅割地停火嘅呢种现象啊嘛，或者割地求和平呢种现象啊嘛，亦即系讲乌克兰系有底气咯，起码受到咗欧美国家嘅全力支持啦。喺呢方面，佢信乜中共嚟做调停啫？
好得意嘅就係秦剛5月12號咧就訪問挪威嘅時候咧，就提出咗所謂嘅3個堅持，就包括所謂嘅支持同埋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啊，呢啲啲廢話嚟嘅。中歐應聯合反對新冷戰，呢個係針對美國嘅。然後話中歐冇必要一致反對脱歐斷鏈啊，呢個亦都係針對 美國同埋歐洲可能嘅行動啊，佢即係一個就李輝，一個就秦剛，都喺歐洲轉嚟轉去。但係好奇怪嘅就係歐盟今次係舉行第二屆嘅印太部長級論壇，所有嘅歐盟嘅國家同埋印太嘅好多個國家，總共加埋有60個國家都係參加，但係就係唔侵中共玩，就係冇對中共發出邀請。而家嘅情況已經係差到咁樣嘅，就係、你有你做，我有我做，你咪有李輝周圍去咯，你秦剛周圍行咯，係嘛？我哋就係唔侵你玩，就已經差到咁樣嘅地步。5月16號咧，就歐洲委員會亦都開緊會喎。歐洲委員會開會話咧，就所有嘅，譬如啊，肖爾茨啊，呢一個馬克龍啊，全部去齊嘅。佢哋咧就聽講就會批准一項新嘅叫做 Register of Damages，佢叫做一個損害嘅一個記錄啦嚇，或者係登記之類。咁就係用呢一個方案咧，係積極咁樣去睇下俄羅斯造成咗幾多傷害。有啲咩證據，同埋個索賠機制係啲乜嘢嘢，即係做緊呢啲嘢。而阿馮德萊恩咧就話，即係歐洲嘅國家咧，就係會設立一個特別嘅法庭，就係審判俄羅斯嘅侵略行為。即係2個月前就國際刑事法院已經宣布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逮捕令㗎啦，呢一個係㗎啦，之前㗎啦。但係而家嚟講，可能就唔係咁簡單，話佢老劫咗2、3萬嘅烏克蘭兒童咁簡單啊！即係如果有呢個所謂嘅損害嘅記錄嘅話咧，就真係太多損害啦。咁所以即係普京嘅將來面對嘅係好可恥咁下場，佢嘅下場係一定係好可恥同埋好悲慘嘅。跟住咧就好多嘅佢要賠償啦嚇，甚至咧就係當然要將啲土地歸還俾呢個烏克蘭啦，好多賠償啦，同埋接受呢個刑事法庭嘅審判。呢一個係俄國同埋普京啊，同埋啲軍隊啊各方面。而俄國作為一個國家咧，佢好起碼佢就會變成戰後嘅日本同埋德國。好似日本係最近喺70幾年之後，至解除咗佢一直都係防禦，即係當時講美國同埋同盟國，淨係准日本防禦，絕對唔俾佢哋有任何攻擊其他國家嘅能力嘅，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限制佢嘅條款，所以俄羅斯即係面對嘅就係呢啲嘢。佢將來會唔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或者會唔會親西方唔知住，但係起碼佢會起碼就係二次世界大戰時嘅日本或者係德國有好多對佢哋好多嘅限制。咁就對西方嚟講最大嘅願望當然係戰場上打敗普京啦，打敗普京。呢、这個最徹底啦，係嘛？就將佢拉落台，然後審判佢，然後亦都可以係即係俾俄羅斯一個機會，係去改變佢哋嘅體制。咁如果普京係被打敗，用咁可恥嘅方式下場咧，俄國人亦都會係俄國人係崇拜英雄嘅。佢哋見到佢好似落水狗咁嘅話，亦都唔會俾佢任何機會。咁俄國可能會走另外一條道路。咁但係即係如果係西方嘅願望得到即係成功嘅話，願望得到如願以償嘅話，咁習近平就比較慘一啲啦。如果佢仲係夠膽打台灣咧，咁佢就即係個下場咧，即係西方又有啲人係警告佢，你嘅下場就會同呢一個俄羅斯係普京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係好重要，就係喺戰場上。普京係被打敗，呢一個係一件好重要嘅事。當然打敗咗之後，都會有談判啦，會點樣收場啊？點樣都一定會有談判。但係如果戰場上係打唔敗呢個普京咧，習近平佢嘅幻想咧係無窮嘅，兩個都想做青史留名嚇，兩個都係希望喺佢哋嘅即係恢復佢哋嘅民族嘅偉大復興喺呢方面咧係希望有作為嘅。咁但係好可能兩個嘅下場都會係一模一樣。
听中共讲民族复兴，哇！呢一件事真系好大嘅，但系中共系永远都做唔到嘅吓，只系利用咗民族复兴嘅呢个名词，或者系中国人嘅愿望咧，系利用咗呢件事嘅。咁我哋会继续关注俄乌战争嘅进展。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封杀电讯，接下嚟要唔要封国呢？
唐人街。
大件事喎、哦！而家大陆话好多个省份关闭对外嘅手提电话通讯、哦。
喂，有冇搞错啊？大陆点解去到咁尽呢？吓、啊？
咁你都唔明？所有喺大陆发生嘅事就系滴水不漏，唔准俾国外知道任何大陆里边嘅信息。
嘿，而家咩世界啊？啲电信咁发达，边是阻得到啊？
佢而家就系试水温，先喺六个省做试点，系浙江、江西、河北、河南、辽宁同埋贵州，迟啲就向全国推广。到嗰阵时咧，就好似文革当年一样，任何人都唔可以同海外联系。一旦有人打电话俾外国，嗰啲就叫做泄露国家机密，屡通外国。
嗱，佢个籍口咧就话国际诈骗电话多。怕啲百姓中招、哦、所以关闭晒国际线路啊。
切，佢真係呃鬼食豆腐啦。个大陆政府唔呃百姓已经好啦，仲惊人哋外国诈骗电话喎、
啊。係呢句就真啦。大陆好多地方啊，老百姓存喺银行嘅嗰啲钱啊都攞唔出嚟，佢搵各种籍口要你重新搞手续先可以得返你嘅钱。手续啊非常之繁杂，分分钟系搞唔到嘅。有一个深圳储户仲话，足足排咗三日队，第一个手续都搞唔掂啊！佢实际上咧，只系想攞6000蚊去帮个仔交学费啫嘛，都搞唔到。
吓、啊！我嗰日睇到段新闻，话大陆有啲银行连嗰啲老人退休金啊，都食咗一半、啊，即系连人哋嘅棺材本都摊埋，咁离谱都有嘅咩？
系啊，嗱，据讲佢嗰啲退休金嘅储备啊。在大陆政府入面已经被人哋提到空晒啦。
你就喺早排啊，河南村镇银行啲民众去银行攞唔到钱，咁啊集体出嚟抗议，后嚟仲俾嗰啲警察打到啲民众头破血流啊。
係啦，佢就係驚呢啲信息呢俾外国人知道。所以佢而家呢就封锁晒啲手提电话。
嗱，有知情人呢就泄露咗一个重要嘅消息。话大陆嘅民愤啊，已经系积怨到最大嘅承受力，就嚟要爆啦！消息仲讲啊，一旦台海开战嘅话，军队就会霸占，所以大陆政府先下手为强，而家先删晒你啲通讯先。
仲有啊，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实行焚书坑儒啊，所有敏感嘅政治书籍全部都要下架，
实在太离谱啦！嗱，包括黎智英嘅《苹果日报》。君子漫画，一切有关六四嘅嘢呢就冚唪唥要清零。司徒华以前嘅著作大江东去啊，唔使旨意再睇得到啦。现时嚟计已经有195项资料下架。
嗱，差佬们就一早讲咗㗎啦，大陆迟早都系封国嘅。咁大陆封国呢就可能要封埋香港㗎啦。
大陆政府啊就浪个话手隻狗啊。佢点止要封香港大陆噶，仲要封海外嘅唐人啊！
口水强，你冇杞人忧天啊！外国嗰啲华人几时轮到佢去封啊？傻嘅！
我成日都讲噶啦，中共派咗好多特务啊，喺海外搞鬼搞怪，专门监视我哋啲华人啊！嗱，前段时间美国唔系捉咗一个中国间谍，叫做梁利堂。佢系华侨首领嚟嘅，仲系波士顿嘅和平统一促进会嘅会长，
咁就仲容易监视啲华人啦。
行得夜路多就遇着鬼啊！俾美国政府发现咗，最后喺法庭上宣布咗呢个梁利堂7项罪，
判佢7项乜嘢罪啊？
第一，呢个梁利堂作为美国公民，完全听命于纽约中领馆。每一个在美国参与活动之前，他都要去中领馆接受指示。第二，他建立了一个黑名单，把所有纽约的华人几十万人全部列在这个黑名单里面，谁是可以回大陆，谁是不可以回大陆，全部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些名单里面包括你家人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读书，所有人的电话号码全部记录到一清二楚。第三项罪，有好多是台湾籍的华侨呢是不听他命令的。 佢哋将呢啲人单独列咗一个名单，一旦呢啲人开会啊，或者聚会啊，或者去欢迎台湾嚟嘅政界人物，佢就派人去搞破坏。包括呢一次蔡英文经美国嘅时候，佢亦都派咗人去骚扰现场。第四项，佢又将所有香港人嘅集会全部派人去搞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呢，就喺波士顿嘅香港人集会抗议国安法同埋支持反送中运动，都系呢个梁利堂搵人去搞破坏。第五项罪，佢向中共嘅领导人提出咗喺纽约建立中共分部。呢件事虽然最后冇造成到，但系呢个证据喺美国 FBI 嘅手上。
其实美国政府啊，一早就留意咗呢条友噶啦，所以搜集晒啲证据就拉佢啦。
喂，口虽强，佢有七项罪名噶，咁仲有两样呢？
第六项罪名系佢经常去中国大陆，唔单止参加中国大陆政府嘅活动，仲参加咗共产党嘅组织活动。你知噶啦，共产党同希特拉嘅纳粹党一样。在美国是非法组织，所以这个梁利堂等于是知法犯法。第七项罪是他在美国多次接受上海公安的指令，在美国搞破坏华人的活动。有一次还跟上海来的三个公安干部在波士顿领事馆门前拍了一张照，他的手上还拎着上海公安局给他的委任证。
哇，美国的 FBI 犀利咯，竟然间连佢接受上海公安俾佢嘅委任证嗰张相都影得到。
老实讲，你大陆当人哋美国系咩嘢啫？所以啊，证明一点，唔到你中国派人去外国搞搞震。
哼，这个中国间谍想喺外国搞我哋啲华人啊，真系偷鸡唔到蚀揸米啦！七项罪名、啊、他实行要去吃美国的皇家饭、啊、有牌去坐、啊、
鬼不望他坐穿牢底、啊、
现在这个梁利堂间谍罪名是成立的了，等着判几多年的了。
喂，美国还有一个侨领叫做梁成运、啊、他又是德州的和统会的会长，兼隔是知名侨领，他在德州帮大陆领馆所执行的任务啊，同呢个梁利堂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嘅嘢。当呢个梁利堂出咗事之后呢，梁成运就溜咗返大陆啦。
梗係啦，走迟啲容乜易俾美国 FBI 捉埋佢入去坐监㗎。
嗱，呢个梁成运每次返中国大陆嘅时候呢，都係非常之风光㗎喎。接待佢嘅係外交部嘅第一把手杨洁篪。仲要请佢去人民大会堂食宴会。嗱，你知道啦，响大陆去亲人民大会堂食饭啊，都要好够 call 你嘅。有一年啊，佢仲要响香港大声疾呼，话佢代表海外嘅华人支持香港国安法。
哇！呢咁嘅衰人啦，咁都够胆讲嘅，黑安白做，实行衰收尾啊佢。
哎呀，尔文，你真系冇讲错喎。嗱，本来佢又帮中国喺美国做间谍嘅，如果今日落喺美国政府嘅手咧，就肯定同嗰个梁利堂一样，判佢间谍罪，兼隔坐监。咁佢溜翻大陆，以为就可以享清福啦。点知响5月15号，大陆政府就逮捕咗佢，罪名系犯咗间谍罪，卒之判咗佢无期徒刑，兼隔没收佢嘅个人财产50万。
诶，50万好少钱啫。
你知唔知啊？最惨啊，判佢无期徒刑，嗰度至攞佢命啊嘛。
照你哋咁样讲，喺外国有啲华人侨领都唔知系咪大陆派嚟做间谍嘅啫。
尔文唔使咁惊，邪不能胜正啊！你睇前面嗰两个间谍都衰收尾啦。
咁啊系，听阿差佬文讲，做亲间谍嗰啲人都冇好下场嘅。喂，我又唔明喎、啊，这个梁成运帮中国大陆做咗咁多间谍活动，点解大陆要判佢咁重刑呢？吓、
啊，阿尔文姐，你有所不知啦，大陆一贯嘅作风对自己人绝不手软啊！当你有利用价值嘅时候，就捧你上天；冇利用就杀无赦。你哋记唔记得当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一夜之间 刘少奇就变咗阶下囚，仲有林彪、彭德怀、陶铸、邓小平都系咁嘅下场。
仲有一个原因啊，呢、这个梁成运呢，佢系江派嘅人，佢顶头上司啊就系曾庆红，大陆两派斗争啊，斗到火红火辣，唔系你死就佢亡。而家系习近平揸 fit， 唔理你三七二十一，凡系江派嘅人一个不留。
唉，老实讲啦，习近平已经系岌岌可危啦。你谂下，佢已经紧张到连人哋演出节目有几个字唔啱佢心水，佢都会把人哋打入冷宫。
唔系啊，系嘛？有冇咁夸张啊？
大陆有一个节目系脱口 show， 你知噶啦，呢种节目系引人笑嘅啦嘛。其中有一个节目讲咗一句话，只系八个字。
边八个字啊？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咁就犯咗大忌啦。佢当时系讲佢自己养嘅狗好打得嘅。
咁有咩错呢？
但系呢句话呀，系习近平喺之前讲过嘅。习近平系讲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系我哋解放军嘅特点。
咁啊大镬啦！习近平讲嘅说话，脱口酥够胆用隻狗去比喻，佢真系食咗炮子胆啦。
唉，习近平而家踩着护甲刀当蛇，你知唔知啊？有人喺个黑板度画咗个猪头出嚟，都俾人拉啊！
唔系啊，系嘛？咁都俾人拉？唔系习近平讲过猪头嗰两个字啊嘛？
唉，你都唔知，而家大陆啲网民啊，就系用猪头嚟丑化习近平，所以而家喺大陆个网站绝对唔可以有猪头出现。
咁都得？
有啲嘢仲夸张啊，尔文。嗱，我哋而家台面就摆住莲蓉包、叉烧包、奶黄包，啊，饮茶就必有噶。啊，你如果上咗网啊，大罪啦，因为习近平个花名就叫做包子。仲有啊，有个农民担住担嘢上咗网，都有罪。
点解呢？
因为习近平自己讲过，佢下放农村嘅时候，担住两百斤嘅嘢，行咗十几里路都唔使转驳。总言之，呢个担担嘅农民就俾公安滴咗去饮咖啡啦。
咁啊，即系又有罪噶咯、哦？
咁就唔知啦。啊，网上就系咁讲嘅。
有一个农民神高神大嘅，佢真系试过担住两百斤嘅麦行山路十公里，仲话唔使转驳。根本上就冇可能嘅。仲有啊，前段时间有人喺网上问汽车倒车嘅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倒车请注意。
咁系咩意思啫？
你喺海外你系唔懂㗎啦。海外你开车嘅时候一倒车一定要发出一个声音。但系大陆嘅汽车啊，倒车嘅时候佢唔发出呢个滴滴声嘅，佢直接发出一个声音，就系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咁网民就问啦，到底系倒车请注意呢，先至系请注意倒车？因为呢句话不停嘅重复，佢嘅意思就会反过嚟噶啦。
口水强，究竟你讲乜啫？讲到而家我都唔明。
你唔明系有道理嘅，但系问题系呢个人提出呢个疑问之后，竟然俾公安捉咗啦。
喂，呢句话冇咩唔妥喎、啊。
因为当时大陆好多人认为习近平所做的事全部是倒车走回头路，公安就认为他用这句话来讽刺我们的习主席。这个网民本来问的是一个机械问题啊，但是呢公安就当是政治问题捉了他，关了15日。可想而知啊，大陆现在的形势真是草木皆兵啊。
那天司徒律师就这样讲的，他说现在我们海外很多消息呢都是在网上拿回来的，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就靠自己去分析啊。大陆那边的两派斗争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但是江泽民执政的年代呢，真的很多贪官搬了大量金钱拿了出来外国，到习近平得势就清了很多贪官出来、哦、听说有些呢就要将他在国外的资产快点呕翻出嚟，唔好讲其他国家字啦，净系喺美国啊，好多大酒店、 农场、豪宅冚唪唥俾贪官买晒嘅。仲有人讲添，而家香港变成咁啊，系阿江泽民临走之前专登俾只黑镬阿习近平孭嘅。呢啲传闻呢就唔知真定假啦。但系习近平捉贪官呢就系事实嚟嘅。老实讲，大陆里面嘅内斗，你鬼得佢鬼打鬼啊！我哋都系茶余饭后倾下偈啫。所以好多网民都咁讲，凡系共产国家嗰啲当权者，就冇个好人嚟嘅。最惨就系生活喺嗰啲国家嘅百姓，一定系冇啖好食啊！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形势，草木皆兵。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威胁朱七，共军做一罕见动作，惊动美国航母。朱七剑指中俄，泽连斯基将亲赴北京，私下伪装宣布一件事：新秩序霸主，中美互别。苗头中亚峰会提前登场，赛期介入，李浩石辱军持续发酵，恐面临三年监禁。挑战国安委越权，黎智英新司法复核被拒。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朱七峰会19日在日本港岛开幕，应对中共为峰会焦点议题之一。共军日前派出军舰包夹日本离岛，美国尼美兹号核动力航母随后停靠日本佐世保港。日本和美英法等多国表示彼此将加强合作应对中共威胁。请看报道。
日本的防卫省公布，截止到18日为止，有五艘包括 052D 型飞弹驱逐舰在内的中共海军舰艇绕行日本列岛，其中有三艘从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朝东北方向航行，另外两艘就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朝北移动。五艘舰艇在九米岛附近海域汇合之后，朝西北方面航行。防卫省表示，共军舰艇绕行日本列岛，并分两路包夹仙岛群岛航行，是非常罕见的行为。为了牵制共军的行动，美国核动力航舰尼米兹号和打击群17日在九州以西的东海海域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并向媒体公布训练的情形。尼米兹号在去年11月离开美国西岸的武港，今年3月停靠在韩国的釜山，19日停靠在长崎县的佐世保港，23日出港。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印太地区的不安主要是不遵守国际规范的国际麻烦制造者中共造成的。黄定宇在脸书贴文表示，中共武力挑衅日本，难道是因为日本由民进党执政吗？难道是日本人投票民进党吗？难道是日本不接受九二共识吗？难道是日本购买武器充实国防吗？其实印太地区的不安唯一的理由就是中国的军事扩张主义正在骚扰着印太地区周边的邻国。他批评说，这些宣传台湾不要挑衅中共是针对民进党，要求台湾反战不要强化国防的人，一是就是对国际局势无知，或者是刻意无视真实，而今为中共马前卒而已。近年来，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吓不断升级，而日本冲绳岛链又位于台海冲突的前线，日本的危机感日益加深。在岸田文雄主导之下，日本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宣布到2027年将增加1倍，这样将令到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军费支出国。 BBC 认为，这个既讲明东京急切需要表明他有能力保卫自己，亦都需要帮助他最亲密的盟友美国。 在18号傍晚，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双边峰会。根据白宫和日方的声明稿，对于中共在经济和军事上加强胁迫的行为，双方同意这样合作，共同应对。在台海议题上，两人重申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和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拜登重申美国的延伸阻吓保证，两个人承诺合作因应朝鲜威胁等区域挑战，增加印太多边合作，尤其是韩国和西方安全对话国家。路透社日前援引美国官员说，拜登的日本之行希望传达一个讯息，华盛顿可以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仲能够保持在印太区域前所未有的投入力度。
七国集团 G7 峰会19号在日本港岛开幕，七国首脑将在为期三日的会期里面，针对俄乌战争、台海问题、核武不扩散等议题广泛讨论。据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中俄则跳脚联合指责 G7。 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 G7 峰会的首个行程是与与会的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元首今日早晨参访港岛的和平纪念公园，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亲自解说1945年8月6号原子弹投放到港岛所造成的破坏和伤痛，展现出 G7 成员推动无核武世界的决心，亦都象征 G7 各国反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G7 将会在19号到21号的三日入面召开10场会议，今日举行的三场主题是世界经济、俄乌战争局势之应对、加强对俄制裁、外交和安全。20号将展开四场会议，主题分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未开发国家合作，加强半导体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食品、健康和发展问题，以及气候、能源和环境。21号将进行两场的会议，主题分别是建设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以及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最后一场会议是总闭幕，岸田文雄将会召开记者会，介绍峰会的成果。岸田文雄在今日第一场世界经济会议上发表开幕致辞，表达了透过 G7 各国团结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他表示 G7 峰会的两项关键任务是：一、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第二，加强与 G7 集团以外的国际伙伴接触。为此，岸田文雄仲邀请了一些非成员国参加峰会，这些国家包括澳洲、巴西、葛摩、库克群岛、印度、印尼、韩国和越南。法港报道说， G7 峰会前夕，美国一名官员表示与会国将表示强力制裁俄罗斯的决心，美国的措施主要是大幅限制俄罗斯获得增加它作战能力所必需的物资。这次峰会的目的是让 G7 各国对加大实施新的制裁和出口壁垒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名官员还表示， G7 将设法切断俄罗斯的军事供应，堵住逃避制裁的漏洞。新的制裁亦都会重视限制莫斯科重回国际金融体系，继续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直至到战争结束。七国集团还会商讨如何进一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彭博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亲赴日本广岛参加 G7 峰会，除了凸显俄国总统普京动用核武威胁之外，亦都要与 G7 领袖共商进一步打击俄国经济。泽连斯基预计将会先赴阿拉伯参与阿拉伯联盟峰会，跟着搭乘美国军机前往日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不愿意对此回应。日本官员先前表示，泽连斯基将会以视讯方式与会，不过就在21号增加了一场与乌克兰相关的临时议程，因应泽连斯基的行程。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今日亦都唔愿意回应。
综合媒体报道，由美、英、德、法、加、意、日及欧盟组成的七大工业国组织 G7 19号在主办国日本的港岛市登场，而依次身为 G7 主要议题之一的中共亦不甘示弱，选择前一日在西安举行中亚五国峰会，颇有隔海互别苗头的意味。请睇报道。
这次是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开始前夕，主办国中国由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葵夫人彭丽媛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大唐乐园为与会的中亚国家元首举行招待会，与会的国家元首有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吉尔吉斯坦总统萨德尔、塔吉克总统埃莫马里、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以及乌兹别克总统沙夫卡特。中共之所以选择西安做首届峰会的地点，是因为它具有历史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中，西安是非常重要的一站，这条路线亦都是将中国和中亚连接起来。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各国联合制裁中共的时候，中亚峰会的举行对中共当局就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中共的外交往东已经陷入僵局，才能够转往西边前进，希望能够借此对抗美国，深化在中亚的影响力，提升中共当局和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这次峰会的举行也都展现出北京的野心，希望能够补上往日俄罗斯的地位。毕竟原本俄罗斯是中亚的主要贸易国和秩序维护者，亦都是中亚峰会的创始会员国，但是去年出兵入侵乌克兰之后，地位和影响力就快速下降。这次俄罗斯虽然不参与会议，但在中亚议题上和中共并没有太大的歧见，毕竟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美国。而中亚各国亦都希望俄罗斯在聚焦乌克兰顾此失彼的时候取得更为独立的地位。好似被视为俄罗斯最亲密伙伴之一的哈萨克，不单止拒绝承认俄罗斯透过公投吞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去年仲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签署了情报共享协议，这样亦都让中共发现了机会，渴望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霸主。对中亚各国来讲，他们对外贸易的管道有限，所以非常依赖俄罗斯和中共。这次的 G7 和中亚峰会好像极权和民主国家的对抗，因为中亚峰会的五国大多是极权国家，但 G7 峰会的国家则是民主国家，而双方在与会的关注点亦都有所不同。在中亚峰会入面，习近平表示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和谐、紧密联系的中亚，并警告六国应该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国家内政和煽动颜色革命的图谋，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零容忍立场。所以中共愿意帮助中亚国家改善执法、安全和国防能力建设，只是习近平在讲到颜色革命的时候，并没有讲到前段时间发生在中国的白纸革命，而以美国为主的民主阵线是否能够顺利围堵中共，或者是中共将会突破美国的包围网，在 G7 和中亚峰会之后亦都有待观察。
效果脱口秀演员李浩石野狗肉军事件持续发酵，李浩石被拘留，最高恐怕面临高达三年的监禁。在网路上声援李浩石的几个网民被中共当局迅速逮捕，中共文字狱引发民众反感，愤而举报红片演艺明星吴京涉嫌严重侮辱共军。举报李浩石的李天夫不单止遭到网民网爆，而且遭举报涉嫌诽谤罪。请看报道。
李浩石在演出中一句非常普通的形容野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笑话，已经引发中共官媒连续三日的全民大批判。人民日报、新华报等官媒以及中共军队的媒体都纷纷落场，各种上纲上线，微博成为了电子化的大字报。而批评的目标亦都已经由 李浩石擴展到李旦和蕭果公司。有網民指出，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路上。不過這次網民的反應就兩極化明顯，除了一些跟隨中共官媒狠批猛批之外，還有一批網民極其反感中共的這種做法，憤而舉報演員吳京和舉報李浩石的李天夫。有網民舉報吳京所演出的《戰狼》系影片涉嫌嚴重侮辱中共軍人，這些電影將共軍比喻為狼，同脫口騷演員李浩石將共軍比喻為野狗同屬是一個性質。第一，從生物角度來看，狼和狗是同一個物種，狗只是經過人類馴化之後的狼。第二，從文字角度看，狼一直是反面形象，例如狼心狗肺、狼子野心、狼狽為奸等成語都是貶義，而李天夫就被以誹謗罪舉報。有網民在北京日報官方帳號下留言說，演員應依法承擔責任，但是現在演出影響力很小，是現場觀眾看完之後在網上舉報，是這位觀眾擴大了影響，應該對擴大影響承擔責任。對此另外有網民回覆說，想想的確是這樣，原本直接舉報就可以了，但是他還形成了文字發到網上，還完整地將 House 的話發出來，這樣豈不是第二次傳播？傳播面之廣，傳播力度之大，有目共睹，算不算是事實構成對我們軍人叔叔的傷害？他這樣做有什麼目的？到底是愛抑或害？越想越覺得有問題。中共法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是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應當認定為刑法的第246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以構成誹謗罪，最高處罰可以達到3年監禁。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将在今年9月开审。黎智英日前入禀高等法院提司法复核，指国安委施压入境处拒绝向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发出工作签证属越权，要求撤回相关决定。高等法院19号颁下裁决，驳回复核许可申请。请睇报道。
判詞指，本案主要爭議在《國安法》第14條之下列明的國安委職能，本港法院是否對他工作具司法管轄權。首席法官潘瑤初在書面裁決中指，根據《港區國安法》的條文，國安委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監督和控制，同時他的工作不受包括法院在內的任何機關干涉。香港法院并不赋予任何角色或者权力，亦都无权裁定港区国安法任何条文因与基本法或者是香港人权法案不符而违宪或者无效。判词又指，国安委职能属于法院职能以外的事宜，法院并无相关培训或者是专业知识，故法院对国安委工作不具司法管辖权。就黎智英一方指国安委建议入境处拒绝签证的决定越权，法官指港区国安法定明国安委的工作和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认为相关决定并没有超越港区国安法的许可权。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较早之前的陈词指，国安委职能只是涉及一般政策、重点工作协调、海外律师可否参与国安案件的问题，并不属于他的职能范围，而是需要特首发出证明书处理，认为上述决定僭越国安法第14条权力，要求法庭颁布声明撤销相关的决定。本身是律师的时政评论员桑普在获悉黎智英提出司法复核之后表示，在新香港和港区国安法实施之下，整个权力牢牢掌握在中共操控的港共政权手入面，黎智英胜诉机会不高，但是如果黎智英败诉，也都彰显出香港司法制度的不义。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将会在今年9月25号正式开审，预计审讯是40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